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我们今天呢，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要思想的圣经经文是新约约翰福音12章27到33节。我要透过约翰福音12章27到33节跟你一起思想一个题目，那就是吸引万人的福音。首先我将经文简单的给你慢慢的读一遍。12章27节这样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28节，耶稣基督继续祷告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。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30节，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然后33节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以上是约翰福音12章27到33节的经文。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呢，一起来思想吸引万人的福音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2013年刚刚过去，现在呢是新的一年，2014年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除旧迎新的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，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尤其是根据刚才所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2章32节，那是吸引万人的福音这样的题目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也愿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，无论是听的或者我讲的呢，都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借着圣经教导我们的心意。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啊，也就是2013年12月，美国时代杂志照例每一年呢都选一位年度的风云人物，而2013年被选上的风云人物呢是天主教的代表人，新的教宗方济各。他们形容他是人民的教宗。时代杂志的执行编辑吉布斯他解释说，将教宗这一位方济各，他呢有一个特点，将他选为风云人物呢，是因为他将本身所谓的教皇教宗这个职位呢由管底拉到了街上去。他致力将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教派面对最深刻的需要，并且啊平衡了判断力和仁慈。他成为2013年美国很著名的周刊杂志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。在过去啊历史里面，天主教的代表人有3位被选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。最早呢是1962年约翰 二十三世，也就是天主教所说的若望二十三世。然后是1994年，约翰保罗二世。第三位呢，就是2013年方济格。那方济格这位新的教宗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当中呢，有一件事情是在历史里面，我们觉得或者是在宗教历史里面呢都非常重要的，发生在2013年，那就是展示了与东正教友好和合一的精神。我们知道基督教三大教派或者是派系呢，首先信徒最多的是天主教，然后是东正教，东正教呢也简称正教会或者正统大公教会，也叫东方正统教会。那它的信徒人数呢仅次于天主教，多半在东欧还有以俄罗斯为主的这些地区，那么也叫希腊正教了。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教，今天所讲的基督教。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分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1054年。这是我们读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，1054年。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新闻的话呢，会看到2007年呢，也有天主教的代表教宗呢，努力跟东正教的领袖呢，有和好的这样的意愿。而成就这件事情的呢，是在2013年这一位新上任的教宗。其实我们的重点在这里不是单单讲新闻，而是说教会在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分裂的1054年开始到2013年的时候呢，相隔了900多年才迈向了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复合的一个迹象，令我们产生一个问题，也是人类的一个现实的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认同同一位耶稣基督、敬拜同一位主耶稣和以十字架为标志的人们，无论是天主教也好、东正教也好，在团体方面要合一，要走这条道路是这么不容易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呢，就牵涉到我们人的限制，人的各方面软弱。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《约翰福音》12章27节，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我现在心里忧愁，这是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。如果你查一下新译本呢，它的翻译是：我现在心里烦乱，心里烦乱。那我们也不妨为了研究圣经呢，再参考一下别的圣经翻译的译本，看看思高译本怎么翻译。一般天主教徒使用思高译本，思高译本是这样说的：现在我心神烦乱。所以呢，跟新译本所使用的烦乱是一样的，这是在次序上，新译本是我现在心里烦乱，而思高译本呢是现在我心里烦乱。另外呢，比较容易明白的当代圣经它是这样翻译，他说：我现在心里忧伤。好了，我们看了四种译本，我们再多看一个，那就是吕振中译本，在网上可以找到的。那么我也鼓励呢，我们侍奉主的弟兄姊妹，信主年数稍微长一点的呢，能够上网的话呢，看吕振中译本。除了我们传统使用的和合本或者是新进的和合本修订版之外呢，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呢是值得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呢查考的，这样使我们对经文意思的掌握呢就更容易有所理解。吕振中译本这样说：如今我的心极为震荡。 到现在我们看到忧愁，耶稣基督的心里烦乱，或者是他现在心里忧伤。可是吕振中号称以最接近直接翻译原文圣经的这个中文译本呢，他使用的是我的心极为震荡，震荡。无论怎么说，再看下一句的话呢，耶稣基督说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这二十七节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痛苦的那一种的心境。可是接下去的一句话说，那么我会怎么说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？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这里就有了一个矛盾，感情上的矛盾。按照人性来说，这个忧伤或者是烦乱的时刻应该是脱离的，就是求上帝使他离开。接着一转过来呢，耶稣基督说，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读到这里的话呢，你前面应该有一点印象啊。我这个时间有限，所以没有给你把十二章全部读出来。就在我们这一段的这个开始，也就是二十三节，那里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和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，我们会发现现在耶稣基督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时间。我们读约翰福音发现呢，从第二章开始，作者已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一生呢，是有一个要完成的重大事件。这个重大的事件呢，就是刚才二十七节所说的最后一句，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好，我跟你一块查考几节圣经，经文多一点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掌握这个意思呢，必须来看一看。首先是，早在第二章，在水变酒的神迹那个事件里面呢，耶稣基督已经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讲过这一句话，只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时候是指什么。二章四节，约翰福音二章四节那里记载说，耶稣说，母亲，我与你何干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单单读这里，因为它是第二章啊，这个二十一章的约翰福音刚开始了两章，所以我们不能掌握他讲的时候是什么。可是当来到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呢，作者就描写人们对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有很多不同的意见。比方说在约翰福音七章第六节那里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的是，我的时机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。再隔两节，七章八节那里说，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就。再来到下一章，八章的二十节，当时人们对耶稣基督有好多意见，而犹太人的领袖呢又要捉拿耶稣。但是八章二十节呢，作者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当时没有人捉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呢，这里约翰福音八章二十节就非常重要了，将二章四节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以致到了第八章人们还没有捉拿耶稣基督是为什么呢？作者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么历史继续发展，耶稣基督的事迹呢继续的记录下来，一直到了十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有了高潮了，或者说准确的说进入高潮了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然后就是二十七节， 但我正是为这时候来的。我们再继续看，还有三处的经文。32节那里，12章32节，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关键的一节，或者说是月节 key verse， 就是钥匙的这一节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我特别留意到他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主。英文圣经的翻译呢，告诉我们说不是一万个人呢，而是吸引所有的人来归他。耶稣基督怎么样被举起来呢？怎么样吸引万人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回答的一个问题。然后就是13章第一节了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那这节也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来到13章第一节，经文就直接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这个时候呢，是离开世界归父的时候。前面我们都是可以猜测或者想象，到了13章第一节，配合12章的32节跟33节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为什么心里忧愁，心里烦乱，或者他的心极为震荡了，那是他离世的时候。最后17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以上我们看了这么多经文，就发现耶稣基督现在心里忧愁，是因为这一个时候到了。是什么时候呢？刚才所读的这么多经文所表露的特色综合起来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忧伤的时候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它是得荣耀的时候，12章23、17章第一节。第三，它是情愿脱离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忧伤，但是呢，它又是为此而生，为此而来的时候，这是第四。第五，是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。这里没有直接讲十字架，但是来到18章19章，我们就知道被举起来是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而12章的33节又多了一句说，指着他将要怎样死说的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看到32节跟32节连在一起看非常重要了。而这个时候的性质，第六呢，就是离世归父的时候。你如果再看第七，12章31节告诉我们，是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。在网上你可以查到一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图画，那么名画当中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画很多很多，但是有一幅画呢，它很特别。这幅图画呢没有十字架，但是呢它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一幅名画，是一位法国的这个画家，名字叫雅各·提索特 （TISSOT）。他是1836年到1902年，在世的法国画家。他画的这幅画是什么呢？你会看到一些人。有罗马兵丁，有妇女，有百姓，也有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就是这样的一幅画。但是呢，它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作者呀，画家把自己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块儿，以耶稣基督的眼睛跟他的角度画出来，从十字架上看下面的人。所以呢，这幅图画的本身没有十字架，但是当你看这幅图画呢，就好像是一张照片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往下面照了一张照片。图画的题目就是我们的主从十字架上看 看整个的世界。当我看到这幅画以后呢，我就想象这一位这个画家，他做这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画，他必须要把自己归在耶稣基督的视野里面，心情里面，才能够画出来。十二章二十七节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圣经，弟兄姊妹，信徒读圣经，读到十二章二十七节，你怎样把自己纳入耶稣基督的立场，把自己的感受、心情合并在耶稣基督的感受跟心情里面？我现在心里忧愁，耶稣基督为什么忧愁呢？这是我们今天思想这吸引万人的福音的时候要问的。现在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直接跳到十二章三十二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归我。这一句话的吸引处就是吸引这两个字。耶稣基督从地上被举起来有什么后果呢？就是要吸引人归向他。被举起来在约翰福音另外提了两次，一次呢是三章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。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。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被蛇咬了，那人们受伤而离开世界，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有一个神迹可以发生，那就是耶和华上帝告诉摩西做一个铜蛇，用铜做一个蛇，把它举起来，只要仰望这个铜蛇的人呢，都能够活过来。这是一个神迹，但是它指向的呢，是以后要来被举起的耶稣基督。另外在八章的二十八节，耶稣基督自己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就知道我就是那位了。那么这句话代表什么呢？作者约翰接着在三十三节说，耶稣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他要怎样死呢？他是被举起来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是非常可怕的罗马帝国时代的死刑的一种方式。天道新约圣经注释的约翰福音上下两大册下集的后面有一个附录，作者呢告诉我们十字架在罗马帝国是多么可怕，那是约翰福音注释的特别有这样的一个附录，有条件的弟兄姊妹，我建议你找来看一看。奥古斯丁曾经说，他的头在十字架上低垂下来，好像要亲吻你，他的心脏几乎裂开，是热爱你，他的膀背伸展而定，以致可以拥抱你，他的全部身躯为拯救你而展示了出来。我们要思索这些对你是何等深厚。这是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有一本书呢，我想介绍一下，书名叫《上帝与人间的苦难》，是香港的一位教授写的，温伟耀博士写的，2013年出版。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呢，回答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会制止罪恶和苦难的发生吗？在这一个部分的讨论里面呢，温博士这位作者说，他曾经看到一个电视节目，就是犹太的拉比啊，犹太人的这个教师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 看到自己的犹太同胞被拉到这个毒气场，一群一群的杀死的时候呢，他心中默默祷告，求上帝拯救。但是呢，结果神没有拯救。那么在那个电视访问里面呢，这位老的拉比他流泪，然后他说他放弃了他的信仰，因为神不垂听他的祷告。讲到这里呢，这位作者温维耀博士就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上帝要拯救用神机，神怎么拯救？首先会不会是当他的同胞被德国纳粹的军带到这个车里面的时候，车的引擎突然间坏掉呢？他说这是一个方法，但是神呢还会用另外一个方法，不是这个德国军会用另外一个方法，总是会把这些人送到那个毒气场。那么神如果用神迹，会不会在毒气当中让他们一开，毒气竟然变成了香水呢？可是即便是这样，纳粹的军人也会用枪进来把犹太人扫射而死。但是如果神再用神迹使枪变成香蕉，那枪就不能杀人了。可是这些德国军人又会用刺刀把犹太人都杀死。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呢，那就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会制止罪恶和苦难的发生吗？温博士说，问题是只要德国纳粹军的意志和意愿仍然要杀害犹太人，上帝的介入和阻止只不过是延迟了，或者是让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进行而已。所以问题是什么呢？如果上帝不去操控人的自由抉择，纵然他用什么样的神迹去扭转环境、改动情况，罪恶仍然是会发生，苦难仍然是免不了的。讨论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只有人心被改变，这样的罪恶才能停止。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上帝牺牲的爱，耶稣甘心情愿的为人的罪而牺牲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，才能够改变人犯罪的意志。我将温博士他所写的这一小段读给你听。人意志上的改变和抉择，才是彻底停止罪恶和苦难发生的原因。上帝在这个环节上，我大胆地说，是无能为力的。他只会用十字架牺牲的爱去感动人自愿的改变，而不是强行扭转人的意志。那最后一句，温博士说，就是说只要人仍然有自由意志，纵使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人间会发生苦难这一个事实是可以预料的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弟兄姊妹，福音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当他被举起来以后，人们发现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改变。吸引万人归主的福音，今天所思想的经文暂时时间的关系到这里，但是让耶稣基督继续对你对我讲话。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